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感谢主保守我们在去菲律宾短宣的弟兄姐妹们还有牧师能够平安回到我们当中，虽然他们也是很疲倦啊，昨天才回到新加坡，但是感谢神借着他们在那里所做的还有保守他们所做的一切，希望有机会他们在整理之后呢，能够来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那里的服事。今天早上其中一位团员也在我的班上有一些分享，当然我不是讲太多，不然等一下到那天人听了好像没有什么惊讶哈，所以保留到那一天弟兄姐妹们听。好，我们呢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给我们的保守与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再次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存一颗仰望你的心来寻求你，并且也要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来回应，能够照着你的话语来回应。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当中心中有许多的思虑的忧虑的重担的，我们也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你主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将自己交托于你。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个星期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特朗普金正恩来到新加坡会有什么的事情，我们呢只能够交托给主。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一切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所以我们只要放心将自己交托于他，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他是处在这个犹大国王国的时候，所以他神在那个时候兴起他来做先知，就是特地的警告在那时候南国犹大的王还有百姓。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少人愿意来听这个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哀歌呢，就是先知耶利米他在经历这个王国的时候呢所做的一段话，使他呢能够使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可以看见当时先知耶利米的一些感受，也让我们呢看见在这些那些王国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当中呢，我们看见呢先知耶利米所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呢，就好像一个曙光一样，在黑暗中呢显出一些光芒，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黑暗呢只不过是暂时的，因为神呢仍然是掌权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约翰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从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纲了哈。第一个大纲就是世界呢非我所有哈，是从这个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那么那个转捩点呢，那个的转捩点的地方呢，就是在第二十一节。那是另外一个大纲哈，就是说主呢是我所有，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一直到二十六节。那么前面那个大纲呢，这个世界非我所有，第二个大纲是主是我所有。当我们思想到这世上的一切，就是在二十节里面呢，先知耶利米就感到非常的忧闷忧伤。但是呢在二十一节呢，他那个转捩点的时候呢，当他想到这事的时候，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所讲到的 啊，这22节到26节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讲到三样，就是神的慈爱，22节。那23节是神的信实，然后呢，24节呢，也是让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盼望，那是第二个大纲。那第一个大纲呢的重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非我所有呢，是充满了患难啊，17节。第二个呢是充满了绝望，18节哈。第19节呢是充满了愁苦，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想到这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会感到很绝望。但是我们想到主是我们所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前面，先看前面的大纲。世上非我所有，是这个第一个小点，就是充满了患难。为什么以色列为什么犹大在那个时候充满了患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顺从神，而神呢允许这些灾难临到犹大国。而且这样的灾难呢，不是我们所认为现在好像太平盛世所看到的啊。假如我们把自己搬回去当时世界大战啊，如中国人民如何被侵略，或者你把自己搬回到1998年那时候被排华，印尼排华的那些事件的时候，那是那样的混乱，或者你会看见以前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当人在经历这些战乱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而且呢，假如你在当中的话呢，你能够说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经文吗？当我想起这是心中就有指望，很难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充满了患难。第17节，耶利米哀歌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形容，是把自己放在当中来形容。其实先知耶利米在第二章里面呢，先知耶利米在哀歌第二章里面呢，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所遭遇的事情，但是一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是用以当局者的身份来看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在第三章的前半段的时候呢，是充满了神对他的那个刑罚。所以他所讲的就是说，我因第三章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皮肉枯干，折断我的骨骼，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等等等。所以你会发觉到，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是用旁观者的身份来看，但是他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愁苦。但是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是用当局者、当事人的身份呢来形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不管是旁观者或者是当事人呢，我们都看见先知耶利米呢充满了这些患难、这些忧愁。为什么？因为犹大百姓不听从神的这个命令，也不听从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劝诫，所以这个就是他最大的这个困难。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先知耶利米在第哀歌第三章18节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没有指望啊，没有希望。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人因为没有顺从神。就连先知耶利米，他在处在当事人的身份里面来看的时候，他本身遭遇这样的，虽然他是上帝的仆人，他也因为在百姓当中呢，也难免这些祸患的这个临到，但是呢，他很清楚的看见呢，神让他 们遭遇这一切，让他看见他没有指望。其中一个目的，其中一个教导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所以神让人经历这些患难，为的是要人呢看到只有神才是他的盼望。因为人离开了那活水的泉源，正如先知耶利米在哀歌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我们看见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依靠神，而依靠自己，也没有照神做，而是照自己的心意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就允许人呢遭遇到这些患难，遭遇到绝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使人呢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教导门徒也是这样，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自己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人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所以很清楚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乃是回到神面前，乃是跟神有那个沟通。一旦神，一旦我们脱离神，一旦我们离开神，一旦我们照着自己的意识行，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行，肯定神不会让我们亨通，这是一点。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所以神用很痛苦的这个教训呢来教导他的百姓。所以耶利米先知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指望，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只有回到神面前。所以他在第十九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久迫。他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愁苦，不但他做神的先知，他没有得到这些百姓的这个好的回应，而且还被这些百姓呢当他是这个奸细，就是要出卖犹太人的。因为他照着神的吩咐犹大人呢要归顺这个当时的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他们就可以得到存活。但是这些犹大百姓呢，他们认为呢这个耶利米先知根本就是背叛他们的利益，就是背叛者的，讲这些话使他们不能够呢来奋力作战，抵挡这个敌军的这个攻击，所以把他当作是奸细，要把他除掉。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一个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身份。所以你想，当他你把他跟摩西跟以利亚比起来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几乎是没有行，根本就是我不记得他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只要是当时以利亚在的话，而是在以利亚的那个时代的话，这些百姓早就被 烧死了，这样吩咐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些百姓全部被烧死，很多人就害怕，就相信他的话。或者好像摩西的时代，当这些百姓要违背摩西，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的时候呢，神在荣光中显现，要来灭掉这些百姓，那些百姓就害怕。但是先知耶利米呢，人把他关起来，把他放在这个井里面呢，把他没有因为没有食物给他吃的，一天只吃一个饼。所以呢，先知耶利米没有反抗的能力，完全就是被动的，就是被人家任人宰割的。所以你想，你在那个时代，你在那样的时候，你是先知耶利米，你会有什么感想？真的，这个是最最困难的地方啊！所以这是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神呢，却使用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他看到这些患难，看到这些绝望，看到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在二十节说，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看到这些百姓遭灾难，他自己的所做的一切没有果效，并且呢，心中充满愁苦，他非常的忧闷，非常的绝望。但是到了这个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整个人改变过来。那是为什么？他说，我想起这事，刚才是那 这些嘛，现在是这个事，这个事心里就有指望。是什么事使他有指望呢？就是接下去我们所刚才所读到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于消灭。他想到主的慈爱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你看到就算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灭国的这个灾难当中，先知耶利米还是看到神的慈爱。假如是一般的人呢，你早就会问上帝，你的慈爱在哪里？你让我的百姓遭遇到这些，到底你在什么地方？这是真的，人的信心很软弱。就算是为主做工的宣教士，然后你还记得曾经好一阵子在菲律宾被绑架的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就是他们被绑架了一年，一年的时间里面还没有被释放。他们原本是去度假，但是被绑架，所以有一个记者能够进去问这个太太，宣教士的太太，问他说，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救我们？所以这是真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心里面真的是开始是充满了怨言，充满了这个怨恨。为什么他为主做工，但是呢，现在给人家绑架呢？甚至还到这个时候，把整个人的意志全部消磨掉。这是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当为主做工的时候，反而呢没有经历到好的待遇，反而是给人家绑架。而且她的丈夫后来呢，也在拯救的过程中呢，被打死，被恐怖分子打死。他是幸存下来的，生存者。所以你看见他写的一本书，就是形容他那时候真的是失去信心。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呢，看到先知耶利米呢，就算是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还是对神呢的慈爱呢没有动摇他的信心。他相信神呢依然还会怜悯他。所以为什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犹大百姓，他们虽会亡国，但是七十年之后神会把这些百姓再带回到耶路撒冷。很多人不会相信，但是神特意还要他买一块地，把那个地契呢封起来，以后呢会回去啊。但是先知耶利米呢这样的形容呢，当时的百姓呢没有办法相信，也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神就是这样，当我们看见整个历史的记载，整个历史的过程，神真的是保守他的百姓。虽然经历这样大的这些杀戮，但是神呢依然的使他的百姓呢得到保存。所以先知耶利米依然相信神的慈爱，相信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们是否经历了一些患难使我们怀疑对神的慈爱呢？或者我们认为神不再爱我们了，或者我们认为神 因着我们这些患难呢，他不在那里，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慈爱仍然存在。虽然这些百姓对神没有那个爱，虽然这些百姓已经离开了神的爱，但是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到了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或者去旅行啊，或者去度假，你一个人去那个很美好的地方，那么你第一个感想是什么？你总是希望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家人或者亲人呢，也能够跟你在那个地方，对吗？所以再好的地方，假如没有你所爱的在那边，你好像觉得再好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啊，这是真的。所以那个地方再美好，但是你所爱的不在那边，好像不是味道啊。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个在那边，你不会觉得。同样的，那个地方是很好，但是更重要就是有人的爱，有你所爱的在那里，那就是成为美好啊。我记得我在刚刚搬去我哥哥的新家的时候，那段时间呢也是很忙碌，因为我妈妈又动几次手术，然后我哥哥也进医院，然后那个家呢就是我妈妈等了很久了，就是哇，她在等，不懂，她在想，不懂她有没有那个命活到进去那个家。真的，那时候她很多病痛，哇，又跌倒了，我就赶快弄好。但是有一天呢，就是在那个家里面，我的妈妈在医院，我的哥哥也是在医院，然后一个人呢在那个家里面。我在想，我要是他们两个不在的话，这个新的家有什么特别？好像没有。所以同样的，我们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有神的爱，还有有我们所爱的，那个地方就会成为美好。所以我们看见，当虽然百姓耶利米百姓遭遇到这些患难，但是耶利米呢，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失去他对神的慈爱的那个认知，那个信心，他还是相信神的慈爱依然在那边。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就算在不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信心呢，依然还是要相信呢，神的慈爱在当中。所以为什么圣经的这个神的应许是多么的奇妙啊？在罗马书8:28，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当我们对神有爱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呢，是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是那么大，他愿意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心中有没有神的爱，或者心中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爱，或者心中有没有知道神对我们的爱，那个才是我们要去问啊。所以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不如意的事情呢，不单是10之8-9，而且是接二连三。有时候是一下子好几样一起来，不是一样一样的来面，而且是一下子一起全部一起来，所以令我们感到什么呢？不知所措啊，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正如大卫他在面对 他在面对这个他所有的家眷、所有的牲畜、所有的一切都被掳去的时候呢，他的下属也要拿石头来打死他的时候呢，他一切在那一天全部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没有，他继续的来信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来依靠他。所以这就是对神的慈爱的认知、信心。接下去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的神的信实。第二十三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三节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常常唱这个“你信实和广大”啊，就是取自这段经文。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会灰心，当我们会失望、会失志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只要是新的一天呢，我们就是新的开始。什么都是都什么观念呢，都是从新而来，每一切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新的。甚至你想想看，在先知耶利米那个时代，遭遇亡国，人民被杀，全部被抓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信实呢？但是先知耶利米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他虽然在这些杀死瓦砾当中、残垣败瓦之中，他还是看见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神在赐给我们就是新的一天，就是新的恩典、新的力量，让我们重新面对，这就是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呢能够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开打，或者是跟欧盟怎么打，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工作，新龙高铁取消之后又会怎么样，我们的这生活又会如何，我们都不需要太在意，因为知道神这些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的一切所有也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们只要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每一天呢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为着每一天的这个生命来感谢神。接下去我们看在第二十四节，主是我的盼望，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责任就是要来仰望，要来等候，要来依靠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我们一切所有。我们可以失去世上的任何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并没有失掉。只要我们有主，我们就有一切。假如我们没有主，我们就算有了这世上的一切也是虚空。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继续来信靠神，让我们也知道这世上非我们所有，这世上我们会有患难、会有绝望、会有愁苦，但是我们想到假如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慈爱，在我们生命中的信实，还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依靠。愿我们常常的来依靠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 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来依靠你。虽然我们会经历生命中的苦难，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16:33说，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知道耶稣已经胜过了一切。我们可以将自己放心的交托给主，不管明天如何，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愿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好好的来为你而活。我们明天的忧虑，我们就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